请你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在贾加达今年开始要建一个礼拜堂，可以做4500人正堂，连副堂加起来6000个座位，还有一个神学院在旁边，有7层楼高，还有加上一个圣乐的音乐厅跟一个博物馆文物的收藏中心，整个的费用加上地下停车场1000辆汽车，费用是等于人民币2亿4000万。那我这么忙的人，我还可以一直出来吗？当然不容易。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我没有事情做，常常跑来跑去。其实我的教会跟我们的分堂一共有29间，是忙得不得了。但我还是照样每年有差不多20个城市的布道会，还有300天在外面跑，然后每一个礼拜尽可能赶回我自己的教会，所以有42个主日，每一个礼拜天我要在印尼讲2次，然后在新加坡讲2次，礼拜一就到吉隆坡，礼拜二到香港，礼拜三到台湾，礼拜四回去，早上起来7点钟，9点的飞机，早上6点我起来，7点就到飞机上，8点到了，你就 check in 了，9点开始飞，2点到贾加达，出飞机场到家里的时候，差不多是3点，4点开会，礼拜五我有一点时间读书，同一些的时间的休息，整理家里的事务，还有教会的事情，礼拜六开会，还有许多的事务，礼拜天又开始一个礼拜的工作，一整年是这样，整年是这样。所以很多航空小姐说，又看到你了，又看到你了，你常坐这个位置，我说是的，我一年买你们的航空公司120张票，买你们另外航空公司大概80张票，还买别的航空公司大概另外100多张票，所以每一年坐300多次飞机，结果呢，飞机上呢很多这个什么镭射线、辐射线，所以你不要太靠近我，有辐射线在我的身上，我飞得比飞机师更多，比航空小姐更多。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爱跑，我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跑呢？我相信世界，全世界没有一个60多岁的牧师一年到头一直飞一直飞，拿皮箱坐 taxi 坐 bus 进旅馆开会出旅馆一直跑，那今天跑到罗马来。所以我盼望你们中间若有真爱主的人，你们也想想是不是上帝要用你做传道人，如果要用你，用你做一个小乡下的传道人，或者大城市的传道人，或者牧养教会的传道人，或者供应全世界需要的传道人。我不是单单对华人讲道，我用英文讲道，我用印尼文讲道。我们在上个礼拜差不多2个礼拜里面主持了6个城市的这个大的聚会，香港用会议展览中心，就是移交到中国的时候香港回归用的那个聚会的地方，台湾我们用这个一个很大的浸信会的这个礼拜堂，那么在吉隆坡用一个政党的民政党的大厦会坐3000个人，在新加坡用理工学院的大礼堂，在印尼用一个能够坐5500个人的大礼堂，那么还有在别的地方，我们还要在加尔巴鲁别的地方举办这些的聚会。讲什么呢？讲基督受难记，你们知道吗？有一个电影叫做基督受难记，是不是呢？我们公开演讲，然后呢就给他们决志的机会，结果呢这几个城市一共参加的人有超过16000个人。在我到欧洲来前一个晚上，我们在贾加达登了一个报纸，彩色的，1/4版，多少钱？一次登报纸7000块美金，然后租那个礼堂12000美金，还有一些的传单，这样。那一天晚上我5天里面决定的，快快登，我要到欧洲去的，我们来一次布道会，用基督受难记来讲耶稣基督的死，比拉多与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 结果那一个晚上多少人来你知道吗？你猜猜看多少人？7000个人来。我们布道团那一个晚上需要20000美金来做这个布道的工作。结果呢，神怜悯我们，我们完了以后就飞过来到伦敦，到伯明翰。那今天是在欧洲第5个晚上，只有一个晚上。你们今天写下来的题目是意义重寻，这是整个大欧洲的这个主题。那今天晚上对你们要讲的是特别讲一篇别的地方没有讲的，就是信仰的内涵的问题。信仰的内涵，这一篇如果你读书越多，你会思想越深；如果你读书不多，你可以从大点中间去吸收重要的意义。 The content of faith， 信仰的内涵。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基督教是以信心做基础，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别的宗教不是，别的宗教用行为跟功劳作为基础，盼望得到上帝的喜悦。如果我做得好，如果我行为良善，我就可以得上帝的喜悦。这是所有宗教最基本的观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人来到上帝面前必须信有上帝，有信他赐福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呢， to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o believe in the grace of God， 将对上帝的信仰是信神的存在跟信神的恩典。那这样呢，若非有信就不能蒙上帝的喜悦，这句话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6节里。在这一节圣经中间很清楚地否定了人的功劳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在这一节圣经中间否定了人的行为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请问基督徒应当不应当有好行为？回答：基督徒不靠耶稣基督，只有好行为能不能得救？你们都答得很好。所以我们的行为是不可能使我们蒙上帝的救赎。那么就说基督徒应当有好行为，但是好行为不能蒙上帝救赎，那么好行为到底为什么？好行为做什么？我们的好的行为是为了什么？那这就是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行为不能蒙悦纳，行为不能蒙拯救，行为也不能领受上帝的怜悯，因为人行善是责任，不是功劳。人行善是本性，而不是换救恩的一个基本条件。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的行为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后来当人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就变成不清不洁，不正不直，歪曲诡诈，假冒伪善。许多有文化修养的人仍旧没有办法脱离虚假跟敲诈的这些不纯正的动机。所以呢，人的行为原应当是正直的，人的本性应当是清洁的。所以人行善不是功劳。那么呢，当世界都充满罪恶的时候，一个人能行善就比别人更好了，那他就以为我比别人更好，所以我可以上天堂；我比别人更好，所以我可以蒙上帝的恩典，我应当的救赎。所以这种观念进到罪人心里的时候，人就用这种观念建立宗教。所以没有一个宗教不讲行为的，也没有一个宗教不讲怎样做好人、行善事的。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把行善、做好事当作一定会得救的一个把握。那这样的问题在圣经一共问了3次，就是第一次一个少年官跑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所以他的观念中间做什么跟得救有一定的关系。耶稣基督看见他就爱他， 耶稣基督观察说，你还缺少一件。那个缺少一件是什么呢？难道他没有行善事吗？他对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这些我从小都做过了。所以他是行善的人，他是在人面前有足够的好行为可以计划的人。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耶稣基督没有亲自讲说这个缺少的一件跟他已经行了一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耶稣基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接下去说，你要变卖所有的，然后你要跟随我。大家听见这句话，他就愁眉苦脸，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就是一个人有产业而靠产业就不能得救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靠产业，他就不愿意为主牺牲，他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十字架，他夸他有的东西。最好是产业又有，得救又有，你只要告诉我我要做什么就可以了。他以行为好可以得救，作为他来到主面前的一个追问。这是第一次，我不解释这个，我用要需要两个钟头解释这件事。第二次呢，是当圣灵降临以后，这些人听了道以后，那么听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很扎心，然后他们就到彼得的面前问彼得说，我们当做什么我们才可以得救。彼得没有说你们要分钱给穷人，你们要行善，你们要帮助那些缺乏的人，帮助有病的人行善上天堂。彼得没有说，彼得说你们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必有人被应许的圣灵赐下给你们。所以这里彼得呢，根本没有提到功劳的问题，提到信仰的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得救？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次是在哪里？是保罗传福音被关进菲律宾的监牢以后，那禁主把保罗打了，把保罗烤了，把保罗捆锁了以后呢，当天晚上保罗唱诗祷告。这是基督徒，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可以感谢上帝，基督徒被鞭打的时候可以唱歌，基督徒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地就震动了，震动到一个地步呢，整个捆锁脱开了，天链掉下来了，门都打开了，所以保罗可以逃走了。保罗逃走不逃走？不，他唱诗到一半，唱诗到一半逃走，哪里可以？不可以，对不对？唱完他再说，对不对？所以把他唱完了以后，坐在那里，他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是不是上帝把门打开来，显出他的能力？是不是上帝把锁链锁开了，再断开来，要告诉罗马的兵丁，你们的法律没有办法限制上帝的仆人的工作呢？你们以为你有权威？你以为你有权柄，你以为你是法官，你以为你是禁主，你判我罪，上帝把监牢的门打开来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禁主吓死了。为什么吓死呢？因为在罗马的监牢的规则里面，如果囚犯逃走，管囚犯的人一定要杀头，管囚犯的人一定要被杀头。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管囚犯的人惧怕了，结果呢，变成不是保罗是犯人，他变成犯人了，你懂吗？正像比拉多，比拉多如果判死耶稣，判错了，他自己要被这个罗马凯撒来判他。你们看那个受难记的时候，他那个中文的翻译是烂得不得了的，我一生没有看过比那一片影片从英文翻译中文更烂更烂的中文。所以呢，这个是20分，我给他分数，我不是随便讲的话，里面10句里面8句翻不对不准，所以我很生气这件事情。这样一个重要的影片，怎么请这么差的中文的人来翻译呢？所以当他讲到关于真理的时候，全部翻译错了。所以比拉多跟他的太太讲话，其实这个都不是圣经的东西。你们看那一片，不要以为你明白了圣经，那一片里面有一部分是圣经，一部分是罗马天主教的传统，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玛利亚拿毛巾去擦血的事情， 比如说彼得跪在玛利亚面前认罪的事情，这是玛利亚说，是把玛利亚尊为与基督同为救主的异端，你不可以接受。还有比如说他们这个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有鸟来把那个强盗的眼睛把它蛀破了，那这些都是一些传统，还有一些是想象的东西，是违背圣经的，所以你要分开来。那比拉多如果认错了这个事情，刑罚错了，他自己也可能被杀，所以他很紧张，不知道怎么样。在原来的意思中间，他对他的太太讲两件事，他说我如果不杀耶稣，那么祭司长跟他的下面的人都要背叛我，如果我杀他，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背叛我。所以他在两难中间，他今天一做错，凯撒皇帝已经对他下了禁戒的话，两次流血过去了，第三次流血我要杀你，所以他很紧张。照样保罗被关在监牢的时候，这个禁主紧张到一个地步，所以他就变成跪在保罗面前，因为他看见竟然天下有这样的人，能够跑不跑，锁链开了不要离开，门已经整个破了他还不逃走。所以他说，两位先生，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这是表示做什么得救，做什么得救，做什么得救，是表示圣经三次描写罪人的观念，以为我们有好的行为就蒙上帝悦纳。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若不是借着信心，没有人蒙上帝悦纳。所以没有人蒙上帝悦纳，除非你要借着信心。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吗？不是。凭着我们的功劳吗？不是。凭着我们所做的好事吗？不是。因为如果凭功劳，凭行善，凭我们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你写下来回去查考罗马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这是恩典论的三大点。恩典不是功劳，恩典不是行为，恩典也不是工价。所以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可以犯恩典，我行善我可以得到恩典，我行善我可以得救，不是。这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愿意施恩怜悯给谁，谁才能蒙恩的。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怜悯谁，谁就蒙怜悯，我要恩待谁，谁就得着恩待。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绝对的智慧，同他的恩典赐给人的权柄，不是我们决定。所以呢，见现在把这个结论过来以后，我要回到刚才问你们的问题。我刚才问什么问题你记得吗？你们思想受过训练的，我讲多言，你知道我刚才是在问什么。你还有哪一个人记得我刚才问什么啊？你不记得啊？所以还要再学，还要好好习惯受训练。我问什么呢？如果不是凭行为来蒙上帝呢，那么基督教的行为跟非基督徒这个宗教的行为有什么不同？记得吗？你记得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吗？不记得。记得不记得？可能只有几个人记得，其他人一直听，这个唐牧师一直喊一直喊，讲了一大堆话。我告诉你，基督徒应当不应当有好行为啊？外邦的宗教是不是教导人有好行为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所有的宗教不是信心，我现在讲行为，你不要跑到信心去。所有的宗教以为好行为可以换救恩，所以他们问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而基督教根本不相信行为可以换恩典，不相信功劳可以换恩典，不相信我们的工作可以得工价就是恩典，不可能的。因为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在行为之外，在功劳之外，在工价之外。我再说罗马书四章第二节，那么呢，基督教的行为是什么？基督教的行为 不是领受恩典的条件。我再讲一次，基督教的行为不是换取恩典的条件。大家说一二三，基督教的行为不是换取恩典的条件，基督教的行为是得救以后所结的果子。大家说基督教的行为是得救以后所结的果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的神学跟雅各的神学好像看起来矛盾的地方。保罗说没有人可以靠行为称义，我们都是什么？因信。大家说，但是雅各说我们是凭行为称义，不是凭信心称义。所以你说奇怪哦，同样是圣经，为什么保罗讲的一样，雅各讲的另外一样？这两个人，这两个写圣经的人都矛盾了，那我怎么相信圣经？你注意，今天要决定这一点，你要明白，保罗说因信称义，雅各说不是，因行为称义。那请问保罗对不对？你哪里敢讲保罗不对？保罗对不对？我再问你，雅各对不对？雅各也对，保罗也对。那么雅各明明说凭行为称义，保罗明明说不是，是凭信心称义，那怎么可以两个都对呢？如果一个对，另外一个一定不对；如果另外一个不对，这个一定对。这个普通人简单的头脑常常爱吵架的原因，你这样讲为什么变成那样？我不管，这样就这样，那样就那样。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用名词有它几种用法。如果你是不受思想训练的人，你常常争吵那些名词不同的观点。请你注意啊，保罗说凭行为不能称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要换救恩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做人做得太好，好到耶稣不好意思就从天上下来替他死的，没有的。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行为太好，上帝说这样我哪里可以不救你，你这么好的人我就救救你吧，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行为不能换什么？大家说行为不能换救恩。那么凭什么得到救恩呢？主啊我信你，主说好，你信我，我就因为你信心叫你称义。请你注意啊，人如果靠律法得救的话，那么请问亚伯拉罕的时代有没有律法？哦，有的人答得很快啊，你们快一点啊，我就知道你们虽然度数不高，头脑相当好，我会再来的。我再问你们，亚伯拉罕的时代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在亚伯拉罕以后就以前？以后多久？我一问你以后多久，你说摩西。你们思想要训练啊。我再问你，亚伯拉罕的时候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是亚伯拉罕以后的以前？以后。以后多久？以后多久？摩西。以后多久？你们还没有回答。以后多久？430年。那我问你，亚伯拉罕如果是靠律法称义，那时候没有律法对不对？亚伯拉罕有没有称义啊？有。靠什么称义啊？你答对了。所以亚伯拉罕的事情就证明人不是因律法称义，因为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连律法都还没撕下来。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靠律法，你行为够好你能称义。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相信，我法利赛人，我读摩西的律法，我最懂圣经，我懂律法，难道我不能称义吗？那些外国人、中国人、福州人、温州人、琼州人，那些不懂律法的人，他们才不能称义，我一定称义的。保罗说 No, 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律法，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凭信心称义，所以不是凭律法称义。这样的行为不能叫人称义。那些法利赛人以为我们的义，法利赛人不但犹太人，不但有律法，而且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利赛人，圣经滚瓜烂熟。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耶稣早就讲出来，法利赛人的义是不能进天国的。那么法利赛人有没有律法？哎，有没有？法利赛人有没有好行为？有吗？跟你哪里好？我问你啊，法利赛人的行为跟你的法利跟你的行为哪里好？我告诉你，法利赛人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你们感恩会是这样感恩的吗？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比别人更好。今天很多基督徒感谢上帝是为了要骄傲，卖了大房子，有了钱，买了新汽车，买了大房子，开感恩会是要告诉人我比人更有钱，我不像别人，不像税吏，不像机场，不像这些勒索的人，我比他们更好。为什么？我一个礼拜进食几次啊？你三次啊？法利赛人跟两次，你三次。一个礼拜进食几次？两次。反正我得到的都奉献多少？好，现在问你，今天罗马教会的陈设回到我啊，我现在奉主里面问你，奉献十分之一的请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你们呢不但不能进天国，连做法利赛人都没资格。不要笑，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十分之一是上帝的，应当归给上帝。基督徒把十分之一哪一部分去，你就是在上帝的殿里做强盗做贼。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罪多大，非基督徒不必奉献，因为上帝根本不要你的钱，你一切的钱都从神而来。如果你是按正道得到的，你一切的钱一部分从撒旦来的，因为你用不义的法得财。所以呢，今天很严谨的告诉你，我们的义呢不像法利赛人，连法利赛人都不如，因为十分之一我们没有做到，尽责我们也没用，我们常常还犯一些我们不应当犯的罪。所以呢，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不能进上帝的国。这样呢，行为像法利赛人那样好，还没有资格到上帝面前，这样谁可以靠行为得救呢？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你注意到这件事情，为这个缘故呢，保罗讲的没有错。保罗说我们是靠信心成义，不是靠行为成义。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有了信心以后，可以不可以说我既然不是靠行为生义，所以行为不要紧？回答，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说我既然不是靠行为生义，我是靠信心生义，我有信就够了，管他行为好不好？可以不可以？所以耶稣说好树就结坏树就结坏果子，从果子你知道树。那么雅各就从这一方面发挥他的理论，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所以呢，基督徒应当不应当有好行为？我们是不是靠行为成义？不是。但是为什么雅各说靠行为成义？你注意啊，保罗所讲的称义是神称人为义。而雅各所讲的称义是人被别的人称义。那些不信主说他是义人，怎么知道？因为他有信心，我还不知道他有信心，我又不懂他信心对不对，但是我看见他的行为真是好，真是跟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不一样，所以他的行为证明他有生命，因为好果子证明他是好树。那你明白了？就这样，好果子证明你是好树，好树即好果子。所以呢，保罗的称义是上帝的称义，而雅各的称义是世人的称义。保罗的称义是得救的这个恩典，而雅各的称义是罪人对基督徒见证的肯定，称你是义人。这样呢，同样一个名词，你不分辨，你怎么争怎么吵也没有用，因为那个名词有从几个方面不同的看法，明白了没有呢？好，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的。 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么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呢？请你注意，信到底是什么？灵恩派的人很注重医病赶鬼，很注重特别的恩赐，说预言讲方言，甚至有说先知的话语，还有一些人就这样说被吹气倒下去。你们看过这样的信心吗？那这些人呢，他说你要信，你有信就会好，说要信，快快信。所以很多非基督徒带着病，主啊我信我信，结果没有好。那么那些灵恩派的牧师说，就是你信心不够，再加信心。那我问你，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个不认识圣经的人，他为了医病能够得到好，他来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信，那个信什么信？那个信什么信？信什么？信病会好。信病会好跟信上帝一样不一样？信上帝的信从哪里来？我可能两年不来了，但第三年我来的时候我要考你，今天讲什么啊？我们今天来对你讲这一篇信息，是要你们明白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如果一个从来不信上帝的人，你对他来呀，信上帝，上帝医好你的病，你只要信，那么他说主啊我信信信，我信。那个信是什么信？是不是信圣经所讲的道理？他是要好就表示他要信，对不对？他信从那里来的本钱是他的自信心。所以这个叫做 faith in faith，对信心的信心。我一直要信，我表示我信，我就会好。那种信不是圣经讲的信。圣经讲的信是什么？信道是从，我再讲一次啊，你跟着讲，信道是从。信道。所以今天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你，讲到最后，哦，你说原来如此，主啊，我现在明白了，我过去错了，主啊，你赦免我，我愿意归向你的真理。你当你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是开始有信心，明白吗？你不要告诉我你信多少，你信多久？我爸爸是这是牧师，是我的祖父是牧师，我的公公是什么什么教，这个教皇，不管你。你不必告诉我你信主多久，你告诉我你做礼拜多久，你多少个家人做了这事做长老，没有用的。如果你不听到，不接受到，不明白道，不从内心用温柔的心领受所带走的道，你不可能有信心。这就是这个布道团跟所有其他的布道方式不同的地方。我们用道建立信仰，所以我们可能到世界各地去。我不管你听的时候你喜欢不喜欢，你听的时候赞成不赞成，但我告诉你，当我到一个地方把道讲下去的时候，只有两种人，一种轻看道理，或者厌烦道理，或者抗拒道理的，这种人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信心。但那些领受神的话，吸收神的真理，温柔的心灵所栽种的道种，这道的种子放到你心里面的时候，这个道种在你心里，你的心像柔软的松软的土，这个道种就会向下生根，向上什么发芽结果。所以道种会产生信仰，道的本身隐藏信的种子，所以道的种子里面可以结出信的果子出来，信的生命产生行为的果子出来。从道产生信，从信产生行。大家说，从道产生信，从信产生行。听到信道，信道行道，这三个环中间还有没有？有。听了以后就想，想了以后就明白，明白了以后就接受，接受的时候就产生信心。所以这个从信到行为还没有呢，有。信了以后顺从，顺从了以后就实践，实践的时候就谨慎， 一步一步遵循出来，这样从信道，从听道到信道，从信道到行道的时候，这一个是一连下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每个礼拜做礼拜。如果你做礼拜的时候，讲员不是讲道，一直讲自己的事情，一直讲世界的事情，你这个教会一定不会进步。如果做礼拜的时候，讲道的人不是讲道，一直讲感受、讲经历、讲个人的事情，这个教会一定不能进步。但如果讲员真的把上帝的道的原理讲出来，基督徒一定信仰慢慢进步起来。阿们，就是这样简单。还有，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信，我信，你信什么？我信上帝会医治我。你怎么知道上帝会医治我？那个传单这么讲，无论什么病一定好，我信，我信。你盼望好就变成有信了。人有病盼望好，所以不然有一句话说，凡是信的都会好。我信，我信。圣经有没有说什么病都会好啊？啊，好像有耶，你敢说没有？雅各书，你一病按手抹油在头上，他的病必会好。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非基督徒，每一次病每一次祷告一定会好？圣经不是这样肯定的讲。所以呢，我们清楚看见很多很好的基督徒死的时候是病得很重才死。那么是不是这些基督徒平常都有信心，快要死的时候信心崩溃了？是不是呢？不是。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些不是出于应许的话，听，你注意听，那些不是出于应许的话，不是根据末世的道，不是根据圣经记载的真理讲道的人，使人产生错误的或者不合圣经的信仰，这些人要负责任。那些我信一定会好，一定后来没有好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说原来上帝不可信，我已经信一定会好，他们要一好就从此离开上帝。这种人有对主的羞辱，比他过去好像对主的科目是更可怕的，因为他的科目是建立在非应许的话语上，所以他羞辱就变成是许多人相信他的话，实在是把上帝讲成毫无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对信与信心的信心，对自信意念的信心，不是圣经的信心。圣经所讲的信心是什么？是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什么？听话，听道，听话。信道是从听到了，听到是从，你们好像很懂，结果答错了。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信徒怎样得到信心呢？就他要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怎样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死，耶稣基督怎样得胜罪恶跟试探，耶稣怎么样胜过撒旦，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耶稣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传这些道人才得到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根据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的死与复活的上面，在基督的死里面有份，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有份，这就是信仰最重要的内容。那么呢，这样以后呢，你就过一个信徒的生活。一个信徒是一个依靠人、依靠神、依靠自己或者依靠钱，哪一个？一个信徒是依靠谁？依靠神。那这个依靠呢，接下去就一连有三样的事情，从本质来说是信心的内涵。那这个信心的内涵里面可以包含几十堂的讲座，我现在只有跟你讲一堂， 这里面有三大要点。第一要点是什么？依靠上帝 ，trust。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二要点就是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明白上帝。第三个要点是什么？顺从上帝。所以信心内涵里面的三大要点，第一用英文来说 trust， 第二 understand， 第三 obey。 信靠、明白、顺从，大家说
信靠、明白、顺从，
这三样加起来才是信心的元素的内涵，完整的内涵。那福音派的教会好不好？好。福音派的教会够不够完美？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谈信靠顺服，有没有唱过这个歌？所以这里提到信靠跟什么顺服，我刚才说信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所以这就是归正神学跟福音派的神学不同的地方，大致上相同，因为像是本来是弟兄，但是不同的地方。归正神学很注重第二点，信靠、明白、顺从。再说一次，你信不信？信。明白不明白？那差不多了，明白一点点了，太明白也没有了，所以糊里糊涂不要紧，一点我不大明白。保罗说不行。保罗说我信，接下去他说什么？我深知我所信。大家说我信，半知或者不知，或者是要知，或者是浅知。他说什么？我深知。却保罗不是肤浅的，保罗不是随便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做了二十年基督徒，你请他过来，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他讲不到两分钟完了。为什么呢？他知什么？知少少，知一点点，知浅浅。保罗说不，深知什么？深知你所信的。所以所信的你要去知，这样的信靠加上明白，再加上顺从，信靠顺从跳过了明白，对不对呢？信靠顺从忽略了中间的明白，对不对呢？保罗说要明白，你们要明白，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说，你要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把基督的道理隐藏在你心里，丰富什么意思？一点一点是吗？丰富什么意思？非常丰富，非常丰满，整个的了解。请问你对主的道了解多少？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布道会，有一个人说请你讲约翰三章十六节，那我们给你开一个布道会。我说好，我用这一节圣经我讲十二天。啊，他吓死了，约翰三章十六节你要讲十二天，那怎么讲？我说你等着看我怎么讲。结果的十二天讲完了，时间不够，还没有讲完，我再加一天。所以那个时候我才25岁，我第一次用13个晚上讲一节的圣经。有很多人在香港在台湾里面，唐牧师要每个礼拜来讲希伯来书，我们很欢迎哦，因为平常呢我们就是呢请他来，他有3年才来，为什么他现在每个礼拜会来呢？哇，他们很高兴很欢迎。那他说快快来哦，唐牧师来很久没有来了，来了大家来听，挤得满满的。他们以为他们是来讲3次4次希伯来书讲完了，结果他们一直听一直听才知道讲123次才讲完。台北讲123次， 香港讲120一尺，印尼讲一百，我不记得120几尺，才讲完，四年才讲完西方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丰丰富富。今天我们读圣经比赛，你读几章，我读几章，等着问一些真正的意义，没有一个人讲清楚。为什么？我们不是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好，现在我把三样提出来。第一，依靠。依靠什么意思呢？依靠跟明白哪一个先？我再问一次，依靠跟明白哪一个先？依靠的时候明白了没有？不明白为什么要依靠？因为信。我再问啊，依靠跟明白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依靠的时候明白了没有？没有明白为什么要依靠？因为信。啊，你们答得很对，所以我再问下去可能你乱七八糟啊，但你答得很对，因为我相信谁，我依靠。你看这个 baby 刚刚生出来的 baby， 妈妈抱着他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那是妈妈？他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妈妈好不好？不知道，他只知道我依靠你，他就看着妈妈，傻傻的看，妈妈就看着他，不是傻傻的看，是清清楚楚爱他的看。所以母亲看婴孩，婴孩看母亲的时候，那个关系是什么？上对下的爱跟下对上的依靠。这个孩子不懂，他不明白，甚至你告诉他这个妈妈是把你养来的，不是真正生你的，他妈妈不管你，他就依靠。这个依靠是很单纯的东西。当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信里面第一个元素就是依靠，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不是依赖自己的聪明。你要依赖耶和华，你要把一切的事交给他，依靠耶和华。这个依靠，依靠的时候，慢慢慢慢慢慢慢，你靠主，主的恩典临到你身上，主培养你，主慢慢使你成长以后，而你明白了。当你明白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你明白的时候，你的妈妈已经离开世界了。当你真正明白你妈妈的伟大的爱的时候，可能她已经不在世界了。所以明白常常来得很迟。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人依靠有快快明白，他就是蒙恩的人。所以我很注重讲道，我很注重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一天道理把它拆开得完全明白，使你清楚明白。你明白上帝的道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很享受啊？是不是啊？你们听到听明白了高兴不高兴啊？哦，原来如此，高兴不得了。主啊，原来如此，哦，你们很高兴，高兴到不知道怎么讲。你就明白，明白什么？明白你所不明白的。圣经说，你要明白基督的爱何等残酷高深，又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你所能测度的。所以保罗用三个名词，明白、知道、测度。我把三个挑战来一同用，你要明白基督的爱何等残酷高深，又明白你所明白的爱是你不可能明白的。或者翻过来，你要知道基督的爱何等成功告诉你，要知道你所知道的这个爱根本是超过你所能知道的。第三次，你可测度基督的爱多高多长多宽多深，但你要测度你所测度的原来是不是你所能测度的。哦，这个是很奥妙。如果用哲学来教的话，我就用英国的 John Locke 的理论来告诉你，但你可能没有读过这个东西，对你很辛苦了解，所以我今天不讲。Suprarational, supreme and over what you understand in your reasoning power. 所以呢，我知道，又知道我所知道是超过我所能知道的，这就是对知识的超越性的知识。对知识的超越性的知识，就表示呢，你的信仰不是单单在理性的范围里面。啊，这几句话很难明白的，所以我不再解释了，我讲下去。所以第二方面就是明白我所信的是谁，深深明白我所信的是谁，这是信仰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什么？既然明白了以后，你用心去表达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印尼有一个人死了，把他的家产分给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拿了家产以后很高兴，虽然父亲死了他们很难过， 但是现在可以拿到遗产，他也有一点高兴。然后呢，他的姑母就对他讲，你爸爸死了，一生所做的事，辛辛苦苦赚的钱只有这些，分给你们一个人一半，你要好好用，你不要乱用，你要好好投资，不要随便信靠不可靠的人，免得了一下子就完蛋了。这是你爸爸几十年做工的结晶。那个哥哥说，好，姑母谢谢你，我要好好用。那个弟弟怎么说？你说知道了知道了。很多青年对老人家是这样，知道了知道了。当然了，如果你本来知道，人家一直讲是令人讨厌的事情，但是你真正知道不知道，不是因为你口里讲就表明你知道。所以这个弟弟对他的姑母的知道了知道，不要乱乱说说，我知道了。他呢，姑母没有办法，两个月以后他用钱跟人家做生意，完全跟人家吃掉，完全吃光了。哇，那个时候他就发糟糕了，我本来有这么多钱做生意，现在给人家吃光了。那么他现在想起姑母的话，那个姑母跑来对他说，那怎么办呢？他怎么讲呢？知道了知道了，两个月前知道了知道了，两个月以后知道了知道了，一样不一样？一样，知道了，一样不一样？知道了，一样不一样？两个月前是不是知道了？啊？两个月以前是不是知道了？是知道了，不可以随便结交朋友，不可以随便骗，很容易会给他骗掉了。这个爸爸出息下来几十年的钱，你不要随便。知道了，知道了，两个月以后知道了，哪一个是真知道？两个月以后真知道啊？真知道的时候。跟从前的知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机会过去了，机会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知道啊，不过是想象的知道，这个知道是实践以后吃亏完蛋了的知道。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明白有很多层次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那 understanding of your loss， 你是理性的知道。是知识的知道，是想象的知道，是实践的知道，是完蛋完全吃亏以后就悟的知道，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圣经是法利赛色，有的人知道圣经是背色，有的知道圣经是理性色，有的知道圣经因为听唐牧师讲的，听到会背也会讲，你以为你就知道了。现在全世界多少人听我的录音带，哪能把那些录音带拿去再讲到，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我没有一篇道理是拿别人的。我从十七岁到今天，每一篇我讲的道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非常深的这个争斗和这个真正的个人的这个琢磨和困难的经历讲出来。所以我对你讲的话，每一句我斩钉截铁，非常严肃的对你讲，要你注意听。好了，大家坐好。你也做好，免得大家看你就没变得不注意听。好，大家注意听，每一篇对你讲的道，每一句话，我是从内心的深处，经过几十年生命的操作，生命的这个磨练，把它讲出来。我从来没有拿过一篇别人讲到哪给你听，所以我讲的时候，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是这样严肃的对你讲，请你注意啊，不要以为你知道很多。那些自以为知道的，按照他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但他以为他知道。现在，请你注意下去，就明白到了真正行出来，到了真正顺从出来的时候，你的信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知识的一部分。所以这三样，我现在要归纳了：第一，信号；第二，第三。顺从。如果一个人说，主啊，我信你，主不会因为你喊得很大声就认为你的信心很大，不会的。因为主从这些步骤里面他要考察你。今天晚上我要你很深的考察你是不是真有信心。今天晚上我要你深深的你自己追问自己，自己审查自己，你是不是真正有信心的。 你说我信了，因为我爸爸是在世，我就信了嘛。我爸爸是牧师，我就从小就是这样信了。
不，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试炼你，你真的顺从我吗？把你的孩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带到山上去，把他献为祭给我。”以撒是他的独生子，爱到心肝宝贝。但是呢，亚伯拉罕就真的清早起来，不跟太太商量。商量一定不成的，女人一定对他说：“这么舒服，要抓去杀，又不是你生的，是我生的，你知道吗？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要不然就很麻烦了。”上帝问亚伯兰，不问撒拉，上帝要亚伯兰献以撒，不是要撒拉献以撒，亚伯兰就把他带去，他不必商量，他要顺服上帝。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到什么地步，上帝考验他。所以今天你不要说我是信上帝，我已经有信心了，我得救了。你不要自欺欺人，你的信心、你的爱主、你的奉献、你的灵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我现在做一个比喻。好，现在请你出来。你有没有带手机来？没有。好，那我现在呢就用这一张白纸代替手机。那么我要把你的眼睛遮起来，所以你要很诚实的，不要偷看。你用你的两个手把它抓住，所以你有没有看见？
没有，
没有，诚实没有看见。现在我要把今天讲的三个要点，用这个比喻把它总结，然后我就结束了。那以后三年以后再见你们，好不好？所以你要注意听。我是牧师，我今天要对你讲一件事，要请你听我的话，我不会骗你，我也不会害你。我再讲一次啊，我今天要对你讲一些话，叫你做一些事。我是牧师，我不会骗你，我也不会害你，你信吗？
信。
你们听了哈，他说什么？
信。
你根据什么信？
依靠。
依靠。为什么你要依靠我？为什么我讲的话你要信？
因为是神的仆人。
因为我是神的仆人，因为我是牧师。有没有牧师说谎话的？有没有牧师乱讲话？你怎么知道啊？你们都被牧师骗过啊？有没有牧师解错经的？有。哦、你都知道了，哇、哦！你们这好厉害啊！好，那么我问你，是不是因为我是牧师，你就一定要听我呢？
不一定，
不一定。那你为什么要听我？因为你认为我可靠，你认为我大概不会骗人。啊，谁知道过去都不骗人，今天骗你呢？我再问你一次，你信不信我？
信，
信。你会懊悔吗？
爱。
你会不会懊悔信我？
不懊悔。
不懊悔。好，现在他已经说他信我了哈，这就是第一步了，信靠有了，懂吗？他信靠。好，那信靠以后，我叫他做什么，他要做了，因为他信靠。你看不见，所以你信。这样呢，你的信不是因为看见，你的信是因为我的人格，你懂吗？我今天信上帝，不是因为什么都看见，我信上帝，因为上帝是绝对可信的。叫他看我，哎，坐好。你叫他看我，坐好，不要动，乖乖啊！我信上帝，因为上帝可信， 所以上帝的话我若不信，我要信谁的话？所以我说主啊，我信你。好，现在呢用这个做比喻的话，我信不信我看见。保罗说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讲的话。现在请你向右转，向前走五步。他没有看见，再向前走一步，向左转，向右转，向前走三步，向左转。好，现在啊，我要你照你刚才所讲的，你相信我，因为我是牧师，而且你相信我不会骗你，也不会害你啊。你又说你对我的信心是不会后悔的，对不对？
对。
好，现在请你现在就勇敢坐下去，你后面有一张椅子。好，现在我问你，他有没有坐下去？有。当他坐下去的时候，他没有用脚去踢一踢，有没有？没有哈，所以他的信心是真的。懂不懂？给他鼓掌好不好？为什么说他的信心是真的呢？因为他第一信靠，第二他明白他所信的是谁，是不是可靠的？第三，他就顺从了，明白了吗？那用这三个原则的内涵来考察你自己，为什么今天做基督徒还是很多问题？因为你说信，但是呢，你不认识你的上帝是谁，你不明白他。不但如此，当上帝的命令施加的时候，你不肯顺从，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不过来，所以你的信是假的。明白了吗？信靠，明白，
顺从。
再说，
信靠，明白，顺从。
如果刚才呢，这位弟兄呢，我说信，好，现在请你坐下去，他就，完了才坐下去，那个信就是假的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得到凭据。他要得到一个可靠的证据，他怕吃亏，他怕被骗，所以他的信是假的。你明白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读了圣经怀疑，读了圣经再怀疑，读了圣经不明白，明白假的。因为每一次要顺从的时候，都要证据，都要神先给他看见证据，所以你在神面前灵性一定不会进步，就是这个原因。谢谢，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对主说：“主啊，赦免我；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主啊，使我深深认识你是谁，深深明白你的个性，深深你知道你的信实，深深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你是诚实的，你是永远的，你是不变的，你是不会骗我的。”你的应许一定要成就，所以你的命令来到的时候，我就在你的命令中间抓住你的应许顺从。这样的信心是真的信心，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耶稣为你死，是没有人做过的，孔子没有做过，老子没有做过，苏格拉底没有做过，释迦牟尼没有做过，穆罕默德没有做过。上帝的儿子为你流血，为你死，为你受苦，是实实在在的。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救法；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救恩。你真的把你的心打开了，你真的接受了，你真的用信心到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人，你说：“主，我感谢你，我愿你相信你，我愿你用我的信心走在你的命令的道路上，顺从你。”有这样的人， 今天在神面前立志跟随主。阿们。如果有人说，主啊，我愿你奉献做传道，我愿你做你的工作，我愿你侍奉你，我愿你传经给别人，但是你说，主啊，我如果做传道谁给我吃呢？我如果去讲道谁给我路费呢？那你就不可能做传道。你要说，主啊，我相信你是信实的，你不会丢掉我，那上帝就用你，上帝与你同在。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安静低头在上帝面前。有哪一个人今天听了主的话以后，你深深感到你对上帝的信心是需要重新打根基，需要重新振作起来，求主赦免你的怀疑，求主赦免你的不信，求主赦免你在他面前常常没有依靠他，没有真正明白他，也没有真正顺从他。有这样的人，你说，主啊，求主赦免他，从今天开始求主帮助我，给我真的信心到你面前，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请不要走动，大家安静，头低下来。有哪一个人你说，若是如此，我要开始学习，我今天表明我要真正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上帝对基督有信心，我今天愿意表明我做一个有信心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有哪一个人你从前不是真正认识，不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今天晚上你说，我愿意信耶稣基督，我愿意从内心的深处顺从他，接受他到我心里，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最后手放下来。哪一个人说，主啊，如果你引导我，你感动我，我愿意奉献自己，完全做传福音，全时间侍奉你，做你的仆人，求你引导我，我今天完全顺从你。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现在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一同站起来。